法医进行初步体检后告诉李斌良，死者身上没有明显外伤，对于是否有内伤还要进行解剖检验，不过在肘部、下巴、膝盖等突出部位有轻微的擦伤，不能排除外力致死的可能性。李斌良又询问所长赵林玉和出事监视的管教，管教证实吴有民进来后就喊冤，骂警察是帮凶是狗，不去抓坏人，把无辜的他关进来，他出去一定要控告，别的就没什么了。李斌良再问夜间有什么异常没有，当夜值班的管教说夜里一切正常，他没听到监舍传出什么动静。几个刑警在霍蔚然和志文的带领下审查同事的两个关押人员，两人都说夜里睡得很香，没听到什么动静，不知吴有民是怎么死的。这时几名检察官匆匆来到看守所要接手此案，而走在检察官前面的居然是张华强，他对李斌良视而不见，却神气活现地对看守所长赵林玉大声说自己受武书记指派带检察官来看守所调查，无关人等立刻撤出，不得插手此案，看守所有关人员不得离开看守所，随时接受讯问。李斌良产生一种不好的感觉。李斌良被迫停止调查，但是他让霍蔚然带人离去，却留下了法医和志文。随赵林玉走出监舍大墙之后，志文凑到李斌良身旁，
李局出事了，你看。
志文把手机屏幕拿到李斌良面前，李斌良赫然看到一篇题为璧山市公安局看守所在押人员神秘死亡，检察机关正在调查中的报道。这么快就上网了，记者们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赵所长，李局长，不好了，市电视台来人了，要采访死人的事儿。
前面的办公区，一个年轻的看守所民警匆匆跑过来，对赵林玉和李斌良焦急地说道。大家都向看守所大门方向看去，果然看到一辆电视台的采访车，车身上还有鲜明的璧山电视台五个大字。来得真快呀。奇怪了，这种事发生，当地党委政府往往是严格保密，严禁记者采访，那么现在是什么人把信息泄露出去，而且非但允许甚至鼓励本市的电视台采访呢？志文又让李斌良看自己的手机，上边又增加了很多标题不同但内容相同的报道，而且都说得危言耸听，还有网民大量跟帖，其中很多人借此攻击警察，要求严肃追究看守所长和公安局局长的责任，甚至有很多网民强烈要求立刻将二人撤职。这些帖子有的出自璧山，也有的出自外地，相当大的一部分居然出自北京。太过分了，网民们过分，记者们过分，整个事件的发展也过分了。这让李斌良意识到，事件的背后极可能有一双手在操纵。赵林玉也感觉到了不正常，他小声对李斌良说，
张华强怎么突然上来了？不对头啊。
是不对头，当然不对头。看守所死了人，政法委过问是应该的，可是居然亲自带着检察官来调查，好像过分了。何况带队的还是张华强。他现在算什么身份呢？是暂时调到政法委了，可是他的人事关系还在公安局，也就是说他现在还是警察。可是他居然以警察的身份带领检察官来调查警察，种种迹象让李斌良警觉起来。他觉得不能听张华强的，老老实实接受他们的调查审查，那是坐以待毙，必须争取主动。赵林玉沮丧地说，
怎么争取主动啊？人家说了不许我们插手调查，咱们不能跟检察院对着干呢。
赵林玉说得对，公安机关受检察机关监督，确实不能对着干，但是那也不能坐等最坏的结果发生。他要志文和赵林玉一起行动，一方面提审相邻监舍在押人员，看他们夜里是否听到什么动静，另一方面要提审昨天夜里相邻监舍的录像，
而且要多备份几份以备不时之需。这样做的时候，尽量避开检察官，特别是张华强的眼睛。赵林玉和志文听完都觉得很对，立刻返回监区。李斌良进了赵林玉的所长办公室，向陈写心磊全面深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可是手机响了，是玉明打来的。李局，不好了，局里陆续来了好几个记者，有本省的，还有外省的，都要采访看守所死人的事，怎么办呢？李斌良说，告诉他们，检察院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暂时无可奉告。玉明答应着放下电话。李斌良再次感觉到这次来头很大，或许这只是开始，还有更大的来头在后面。更大的来头很快来了，高伟仁又打来电话，李局啊，不好了，省政法委和纪检委来人了，要找你谈话。李斌良的眼前闪过谭金玉的面孔，没办法，必须回局接受谈话或者说审查了。李斌良走出了所长室，恰好见到张华强和一个检察官从监区大铁门内走出来，就停下脚步看着他们。检察官看到李斌良，叫了声李局。李斌良问他们调查的怎么样了，没等检察官开口，张华强开口了，
两个同监的都问过了，他们谁也没听到什么动静，这肯定是一起责任事故。
责任事故，那么谁的责任？当然是看守所的责任，可是看守所归谁领导？公安局，所以自己这个公安局局长肯定负有责任。张华强转向检察官说，
下一步就是追究责任人了，你们要调查清楚是谁批准把吴有民送进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检察官说是。李斌良向自己的车走去，他不想理张华强，他还要把精力留给省纪检委和政法委的人呢。李斌良一走进走廊，一个副局长办公室的门就开了，一个人从里面探出头来，招手把李斌良叫进去关上门，是魏忠诚。
李局啊，咋办呢？是省政法委和纪检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哎，看样子是要下狠茬子，那你得有思想准备呀。
怎么准备？死因还没查清，如果是被人害死，那就由我们破案，看是谁害死的，作案人是谁，为什么杀人，如果是因病死亡，那就给出结论。
哎呀，可是啊，再有理由，看守所里死人了也是大事，也要逐级追责，就算是突发疾病死亡，也要追查是什么病啊，送进去的时候为什么不知道，那如果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送进去，不采取应对措施。
李斌良不能不承认，魏忠诚说的对，有道理，可是这个责任在谁呢？
魏局，是你签字在前，我签字在后，你得跟我交个底儿。当时你是否知道吴有民有什么疾病？
我哪儿知道啊，是你把我叫去签字了，我就签了。
哎，魏局，你别忘了，我可是让你审查过，
你是让我审查案情，看吴有民到底够不够拘留，没让我审查他有没有病啊。
对，魏忠诚说的对，自己是没让他审查吴有民的健康情况，可是这还用自己嘱咐吗？作为过去的刑侦副局长，现在的治安副局长，在签字决定关押一个人时，不应该了解一下他的健康情况吗？可是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李斌良改变口气，
信访那边交过来的时候说没说过吴有民有什么病？
这没有，反正我是没听到。
那就这样吧，魏局你放心，该我的责任我绝不推卸给别人。
李局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当时可是你让我先签的字是吧？
李斌良看着魏忠诚现出鄙夷的目光，这人怎么这副嘴脸，关键时候才看出来。魏忠诚又改口，
不过李局你也放心，我既然签了字，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签的我都要负责。
这还差不多，
李冰凉顺了口气。李冰凉和三个表情严肃的男子走进他的办公室，一男子坐到李冰凉的办公桌后，李冰凉坐到他的对面。办公桌的左右两方各坐了一名男子，三名男子看上去只有一名有印象，是市政法委的蒋副书记，他把另外两名介绍给李冰凉。坐在办公桌后的是王组长，坐在办公桌左边准备记录的姓张，是组员。蒋副书记还特意对李冰凉说明，自己是奉武书记的指示带省政法委调查组的同志来见他的。王组长随后向李冰凉说明，省政法委接到了璧山群众的举报电话，知道了璧山看守所发生的事，继而又接到了省内的新闻媒体打来电话，并从网上看到了群众舆论，所以高度重视，他们是受领导的指派前来调查了解情况的。李冰凉眼前又闪过谭金玉的面庞。谈话开始了，王组长说，
李冰凉啊，吴有民的行政拘留是你签字批准的吧？
来者不善呢、啊、
李冰凉说是，但是自己是接到了市政法委书记武权的指令才这样做的。市政法委蒋副书记急忙插话，
李局长啊，你可别推卸责任呢、啊、
蒋副书记，我从没推卸过任何责任，我只是在说明事实。我最初是反对拘留的，是武书记一再要求并保证拘留没问题，我也是在了解到吴有民符合拘留规定才签字同意的。
王组长说，
李局长啊，你为什么同意拘留上访人呢？
李冰凉只好重复了一遍，自己认为百姓上访是他们的权利，不应该拘留，是武权再三要求才这样做的，因为吴有民携带上访材料去过天安门广场，所以也符合非法上访的条件，拘留并没有问题。
那好，李局长啊，你觉得你在这个事情上负什么责任呢？
来得真快，要追究自己的责任了，是不是早了点？
王组长，我觉得我负什么责任，应该在事实查清楚之后再说。
我们这不就是在调查吗？
我说的是，要查明吴有民是因何而死后，才能明确有关人负什么责任。
王组长说，
李局长啊，你是说吴有民的死因对追究责任有影响？
对，如果他是突然发病死亡，具有不可抗力，那么看守所的责任就很轻。如果发病时间很长，有明显反应，看守所却不知情，那责任就较重。
哎，李局长啊，你不要转移目标，我们现在问的是你的责任，你在这件事上负什么责任？
对，人命关天，这可不是小事，你开始说说你负有什么责任吧。
这是要干什么？
李冰凉控制着情绪说，
王组长，我的责任是和看守所责任相关的，他们的责任重，我的责任也相应的重，他们的责任轻，我的责任相应的也就轻。
可是我们现在说的是你的责任，不是他们。你刚才不是说死者可能突然发病而亡吗？那么关进去的时候，你们知不知道他有病？
不知道，是武权给我打的电话，要我派人去信访办把吴有民接回来。我给治安副局长魏忠诚打的电话，要他派人去接人。据我所知，他们接人的时候，信访办那边没有交代吴有民是不是有病。
李局长啊，你又转移目标了，还是说你吧。你在批准把吴有民关押进去的时候，问过他有病没有？
李冰凉说，没有。
你为什么没有问呢？据我们所知，你是个经验丰富、责任感很强的人，怎么会不问一下吴有民是否有病，就批准把他关进看守所呢？还有，他明明是行政拘留，为什么要关在看守所呢？
看来他们就是对自己来的，就是要整自己呀、啊！明明知道是这么回事，还不能说破，还得耐着性子做无用的解释。
李冰凉说，自己是璧山市的公安局局长，
不是分管副局长，不是分局长，也不是看守所所长，不能事无巨细，什么都管都问。还指出，如果吴有明有病的话，为什么信访那边不提出来？如果追究这个责任，应该首先追究他们吧。王组长听了李斌良的话，现出气愤的表情。
李局长啊，你这是什么态度？你还说你不推卸责任，这不是推卸责任是什么呀？
李冰良也忍不住了。我不推卸责任，就意味着可以把不是我的责任都推到我头上吗？我一个市公安局局长，对看守所发生的死亡事件难道要负全部责任吗？有看守所民警，有所长副所长，还有分管副局长，你们不去调查他们，为什么一来就盯住了我？是不是非要治我个罪不可？太不正常了，一切都很不正常。事件刚刚发生，为什么媒体你们都上来了？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王组长更火了，你这是什么态度？我告诉你，来之前领导严肃的指示我们一定要查清事实，追究责任，不管涉及谁都要从严处理。没想到你是这种态度，我们很怀疑你胜不胜任公安局局长。
看样子他们就是奔这个来的，可是未免早了点。
王组长，我明白了，你们就是冲我来的。那好，我不在身边，你们愿意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不过我提醒你们一句，要处分我必须要等到查明真相之后。
还有什么真相？人是病死的，你脱不了责任。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
李斌良刚要说话，手机响起，他急忙接听，电话是刑侦支队大案队长志文打来的。他在电话里焦急地说有所发现，要他去看一个录像资料，或许对查明真相有帮助。志文的话给了李斌良一点底气，他放下手机后说，
对不起，我必须离开一会儿。
王组长说，李斌良，我们还没有完，你干什么去？
查清事实，这应该比我们的谈话重要。
李斌良说着起身向外走去。
你，李斌良，你回来，你什么态度？
李斌良听到了王组长的怒吼，也知道自己的做法不妥，可是他听而未闻，飞快地向外奔去。李斌良匆匆走进赵林宇的办公室，志文迎上来告诉他，他们按照李斌良的指示调取了关押吴有明相邻监舍的监控录像，审查后有了发现。说着把 U 盘放进赵林玉的电脑中，让李斌良看。李斌良的眼睛盯在了电脑屏幕上，他看到这段视频是从凌晨两点开始的，画面里出现的是一个监舍，画面先是一片宁静，几个在押人员都在睡觉，但是很快一个睡着的男子有了异常举动，他先是不安地动了几下身子，然后朦胧着爬起，揉着眼睛向便池的方向走去，可是好像听到什么动静，忽然停下来睁大眼睛倾听着，再之后凑到墙壁处侧耳倾听起来，现出惊恐的表情，好一会儿才回到自己的床位，蒙上了被子。李斌良甚至看到蒙着的被子在微微颤抖。
李局长，看出来了吗？
志文激动地说，他一定听到了什么，
立刻提审这个人，要保密。
李斌良叫来韩新辰和志文一起对监控里发现的关押人员进行讯问。赵林玉告诉李斌良，这个人叫万凤和，48岁，是涉嫌盗窃进来的，案子检察院已经起诉，正在等待法院判决。万凤和被悄然带进所长室，一副心神不安的样子。韩星辰亲热地给他倒了杯茶，请他坐下。万凤和显然意识到什么，手微微颤抖接过茶杯，眼睛偷偷地瞄着李斌良和志文。韩星辰不愧是老刑侦，一张嘴就显露出机智。
万凤和，你现在很危险呢。
万凤和身子猛地颤抖一下，杯子里的水洒了出来，他盯着韩星辰说不出话来。
韩星辰压低声音说，你如果不尽快说出真相，恐怕下一个就是你了。
万凤和颤抖得更厉害了。